大家都知道，这个月已经到了今年的最后一个月了，时间过得很快，而且呢，这个月在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充满了假期的一个月份。那最近的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就是圣诞节要来临了。那我也盼望弟兄姊妹在整个最终的这一个月里，特别是利用圣诞节的这个机会，也向更多的人去介绍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因为这个圣诞节不是关于礼物的，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盼望弟兄姊妹用这个机会，抓住这个机会，做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使者，把好消息介绍给你认识的人，这是最好的礼物，你能够送给其他人最好的礼物。好，那么我们在学习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我们已经用了很长的时间我们前面讲了十诫的内容，也讲了一些典章的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主题，就是关于会幕的设计和建造。那很多弟兄姊妹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呢，读到会幕的时候，好像觉得一个是和我们离得比较远，再一个呢，内容好像比较复杂一点，可能就走马观花就越过去了。但是呢，我们知道会幕这部分的内容也是同样和前面的诫命和前面的这个救赎部分同样的重要。那我们盼望通过我们在一起的学习，让弟兄姊妹对会幕部分的内容能够有一个更清楚的了解。那我们开始进入信息之前，我们有一个祷告。好，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不仅你赐下你全备的圣经，也让圣灵在我们心中，特别是在这个最后的圣诞节的一个月期这一个月份当中，主啊，求你让我们弟兄姊妹的心中能够知道，最好的礼物我们所能拿到的，所能送给别人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会幕的信息，也是直接预表着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真是能够静下心来，能够把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中，也求主祝福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像这个 Zoom 退出去了，自动的。我是会睡着的。好，再 share 一下刚才这个。好，现在应该好了，是不是？好，对不起，有个技术故障，那个 Zoom 自动退出了，所以那个我这个鼠标也不好使，我把鼠标挪过来。好，好，那我们在学习会幕的内容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两节经文，就是出埃及记的25章第8到第9节。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那么这两节经文就讲了神为什么要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来制造一个会幕。经文中讲到使我，这是指神跟摩西直接讲的，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是神要通过会幕住在以色列人中间，而且讲得非常清楚，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制造会幕的时候，要完全按照神的吩咐来制作，不可以有任何的改变，是非常严格的一个要求。那么我们在进入具体的内容之前呢，我们先把整个出埃及记的整体的结构再和大家回顾一下，这样子让我们来看到为什么会幕这部分呢非常重要。我们都知道圣经篇幅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呢，这部分却花了很长很长的篇幅来记载。我们从整个的这个出埃及的整体结构来讲，可以分成三个大的主题。那么第一个主题就是拯救的部分，也就是神差派摩西和亚伦带领以色列人逃离埃及的那部分内容。这是第一部分，大概用了18章的篇幅。那第二部分叫做训诲，也就是神通过摩西在西奈山颁布10诫，这个是神直接向以色列人讲，然后呢又通过摩西颁布了很多典章，一部分戒律例的内容。这是第二部分，大概用了6章的内容。那最后一部分叫关于敬拜神的内容，也就是蓝图会幕的设计蓝图以及会幕的制造过程，是从25章到40章，一共用了16章的篇幅。那我们只从篇幅的这个角度来看，会幕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从设计一直到建造完成用了16章。那关于最后这部分具体的内容呢，它的结构呢大概像一个这个叫 Big Mac 或者是一个就巨无霸那个结构，可以分成5个层次。第一部分会幕的敬拜和最后一部分会幕的敬拜是一个主题，前面讲会幕的设计的蓝图，神启示摩西怎么样要建造会幕，整个的设计。那最后一部分是建造的过程，这两部分有很多内容都是几乎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学的时候我会把这两部分放在一起来学，设计建造，设计建造，这是关于如何建立建造会幕来敬拜神的部分。最中间呢却穿插了一个叫做偶像敬拜的一个部分，大概是从32章1节到35章35节，这个一个非常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一个金牛犊的一个敬拜，就是亚伦做了一个金牛犊，用一个偶像来代替了神，所以在整个两边都是真的敬拜，中间加了一个偶像敬拜，然后中间这个三个部分中间加了两个，一个是安息日的一个重申，我们以前讲过安息日，然后还有一个是重申律法，关于一些简单的一些这个律法的一个重申，所以大概的最终这部分关于会幕敬拜的一个有5个层次，所以我们会在以后的内容中一点点的来学习。但是我们从这个篇幅的长度来看，整个的会幕的敬拜部分用了16章的内容，所以我们就看到一定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为什么会幕这样重要呢？我们刚才也讲到了，现在是圣诞节，圣诞节和会幕有没有关系呢？当然也有关系，因为整个会幕也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诞生和会幕也是有联系的，所以我们通过会幕的学习，让我们对神的整体的一个启示计划，整体的救赎计划有一个更清楚的了解。会幕呢是神启示摩西，然后带领以色列人来建造的这一个敬拜的一个场所，敬拜神的一个场所。那网络上也有很多关于这个会幕的各种各样平面的结构、立体的结构、切割就是解剖的结构，那大家可以去，感兴趣的可以去搜，我们也会在以后的信息当中和大家一点一点的来学习。那么为什么要建立会幕？刚才有两节经文已经讲了，建造会幕的更详细一点的目的，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大概有3个。神为什么要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来建造会幕？第一个就是神要与人相会。我们知道神是个灵，我们看不见，但是神要和人来沟通，要和人来相会，要这个英文叫 meeting， 要和人来见面，在哪里呢？在会幕里，这是一个目的。第二个要同人讲话，神和人来讲话，在哪里呢？在会幕里。在这个会幕以前是神直接把摩西招到山顶上去，但是呢，神为了方便这个摩西，让建造了一个会幕，神直接在会幕里和人讲话。第三个，神要与人同住。我们看一下这个几些经文，把这几个概念怎么样串起来。出埃及记的25章22节讲，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身座上的2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所以神要和人相会在哪里？在会幕里边。当然后来以后我们会讲到这个 约柜是怎么样，施恩座是怎么样啊，什么是基路伯，会和大家一起慢慢的来学习。无论如何，是神要和人在约柜里边见面，然后呢在那里做什么呀，要向人讲话。神和人讲话是在会幕里边，通过摩西把神的吩咐、神的诫命传给以色列人。所以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神要与人相会，要与人讲话。第民数记七第七章八十九节有这样一句话，摩西进入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法柜上的施恩座以上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所以我们看到当会幕建成以后，神就在那里和摩西讲话，摩西有什么问题或是神有什么吩咐，就是在会幕里边神直接和摩西进行讲话，这是神讲话。另外我们知道，在摩西五经的第三部书卷叫做利未记，利未记是在哪里神启示下来的？我们知道前面十诫是神把摩西招到山顶上，然后呢让摩西记录下来，十诫的石板是神亲自写的，剩下的很多典章的内容是在山顶上启示给摩西，让摩西记录下来的。那么整个利未记就是如何敬拜神的内容是在哪里启示的呢？利未记的第一章一到二节讲的就非常清楚，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从羊群、牛群、羊群中献牲祭献牲畜为供物。第一节讲住了，整个利未记的启示都是神在会幕中向摩西启示的，所以会幕建成以后，神才启示了整个的献祭的一些规定，如何敬拜神，如何在会幕将来到圣殿去敬拜神的一些详细的规定，都是在这里启示下来的。所以会幕很重要，因为神要和人讲话。然后呢，和人同住，在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四十五到四十六节有这样两节经文，四十五节，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你看到这个经文讲得非常清楚，神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我们知道我们人在地上居住，无论是游牧民族还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在旷野，甚至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一定要搭一个帐篷也好，或者是建造房屋也好，要有一个居所。那我问大家，神要不要有一个地方居住呢？一般来讲是应该有一个居住，但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无所不在神，无所不知的神。难道如果他不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就不能保护以色列人，不能带领以色列人吗？当然可以，因为他们刚开始出埃及的什么都没有，神一样与以色列人同在，也带领以色列人，保护以色列人。那么神为什么还要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还要做一个会幕让神来居住？我们知道当时的时机，在当时的时候没有全本的圣经启示下来，更没有圣灵住在信徒的心中，以色列人单凭的是通过摩西的口中或他们简单的经历神，然后要让他们完全的信靠神。我们人都是非常软弱的，总要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你才能信进去。所以神怜悯以色列人，神没有必要非得让他们做一个会幕来放在那儿说和他们同住，但是神怜悯以色列人，让你们看得见会幕就在你们中间，知道神就在那里，所以神才让以色列人有这个会幕在那里，就是让以色列人对神的信心能够看得见。所以神才让以色列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修建了这个会幕。这本是神的怜悯，但是呢，以色列人却不能完全体会神的心意。他们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把会幕本身当成了神， 这是很麻烦的事情。神本来是怕他们看不见神，然后信心软弱，所以让他们这个做了一个会幕代表神在那里边。然后呢，以色列人竟然把会幕当成神。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和他们的一个敌人非利士人征战，因为他们没有听神的话，所以呢不能战胜非利士人，被非利士人多次打败。怎么办？哦，我们想个办法，神既然与我们同在，我们把神的约柜抬来，然后就能战胜非利士人。结果他们把约柜从神的会幕中抬到战场上，以为神就是约柜，约柜就是神。可是呢，他们仍然吃了一个大的败仗，甚至连神的约柜都被非利士人给掳走了。这就是以色列人的软弱，他们没有真的从心里来敬拜神，而是把约柜当成了神，以为把约柜给我抬过去就能够战胜敌人。可是他们不知道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约柜能够在一定程度让他们知道神与他们同在，但约柜本身不是神。这也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把神给物质化？这是非常可怕的，把神偶像化。以前我们也提过，有没有把十字架放在那里边去敬拜的？有没有把圣经放在那里边去敬拜的？这些物品都不能代表神，他们都是物质界的东西。你当把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当成神去敬拜的时候，你就犯了拜偶像之罪，是神非常厌恶的。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个灵，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而不要把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当作神来敬拜。要提醒我们，神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建造会幕的这概念是突发奇想吗？其实不是。其实神要与人同在，要与人讲话，要和人同住的这概念可以追溯到神最初的创造，在伊甸园里就已经存在这些神的这些关系。那么我们看创世纪在最开始创造的时候是怎么样说的？创世纪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的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的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就是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把肉合起来。神耶和华神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到他的跟前。这是在伊甸园中最初的一个景象，神和人是在一起的，神和人一直都在伊甸园中。而且后面你也知道，神的灵在耶和华在这个伊甸园中行走，神和他们讲话。所以亚当也被称为是神的儿子，是在一个大家庭里边非常和谐美满的一个关系。这是伊甸园中最初的创造，神也吩咐直接和他们讲话，告诉他们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神在伊甸园中和人的关系是非常和谐美好的。但非常可惜的是，因为亚当和夏娃我们的始祖在魔鬼的引诱下没有听从神的吩咐，犯了罪，结果呢，人和神之间这种美好的关系被破坏了。所以人被赶出了伊甸园，神在伊甸园的门口安了基路伯和发火焰的箭，让他们不能再回到伊甸园当中享受人和人之间那种关系，那种和谐。这是神最初和人之间关系的破坏。但是呢，神有没有放弃人呢？当然没有，当然没有。神怎么样来恢复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其实在人犯罪以前，神就知道人的这种行为，所以神在早就设计了救赎计划，而会幕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神要恢复人和神之间这种和谐和美好的关系，那会幕是其中的一个步骤。 那我们知道会幕是最开始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建设建立起来的，到了后来变成了圣殿，变成了固定的，这都是神一步一步的救赎计划之一。所以我们今天讲会幕和圣殿将来都是指向耶稣基督，预表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刚才讲到圣诞节，耶稣基督诞生和会幕其实是有关系的，是从那个时候神就已经把这些真理都隐藏在会幕当中了。所以我们在学的时候会一点点的和弟兄姊妹分享为什么会幕可以预表耶稣基督，圣殿可以预表耶稣基督。另外呢，会幕呢是神让以色列人在地上建造这么一个帐篷。天上有没有会幕？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在天上有没有会幕？有。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是怎么说的，新约希伯来书1-5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大祭司，就指的耶稣基督已经坐在了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执的，不是人手所执的，所以在天上有一个真的帐幕。在地上当时支的帐幕是按照天上的样式，神启示给摩西，让他按照神的指示来建造的。所以呢，后边也讲到第五节，特别是第五节，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就是指的这些祭司，地上的这些祭司在圣所里边，在会幕里边，甚至圣殿里边服侍，包括敬拜，都是天上的一个影像。真正的会幕在天上，你看得见吗？我也没有看见，但圣经就是这么说的。那我们就凭着信心，凭着信心相信在天上一定有一个真的会幕，真的圣所，神耶稣基督就坐在那里，他在天上做我们的大祭司。所以你看到地上的会幕只是天上会幕的一个影像或者是一个形状，所以很重要，不能随便乱建的。所以神指示摩西建造会幕里边的尺寸都非常精确，多长多宽多高，各种物件都非常详细的尺寸规定。但是有两样是没有尺寸的，我们以后再说。那么神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建造会幕，建完以后会幕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在民数记9:15-23这段稍微长一下，我们把这个经文读一下，你就知道会幕起到了什么作用，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发挥了怎样的一个功效。15节，立起帐幕的那日，有云彩遮盖帐幕，就是法柜的帐幕，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状如火。常是这样，云彩遮盖帐幕，夜间形状如火。云彩几时从帐幕上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驻营几时。云彩在帐幕上停留许多日子，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不起行。有时云彩在帐幕上几天，他们就照着耶和华吩咐驻营，也照着耶和华的吩咐起行。有时从晚上到早晨有云彩在帐幕上，早晨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有时昼夜云彩停在帐幕上，收上去的时候他们就起行。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两天，是一月，是一年，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行，但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他们遵守耶和华吩咐安营，也遵守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那我们通过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会幕建成以后，就成了带领以色列人在埃及旷野中的一个标志。神让云彩在会幕以上，当云彩在会幕上面的停在会幕上面的时候，以色列人就知道这是神让他们安营扎寨，就住在那里。无论是一天，是两天，甚至长的时候可能会有一年，云彩就一直在会幕上面不走也不散， 那以色列人知道，哦，这是神让我们就住在这里，他们就要住在那里。当云彩一旦从会幕上面离开收上去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哦，这是神让我们往前走，他们就把会幕都收起来，然后就往前走。所以整个以色列人在旷野待了多少年？40年。对，所以40年都是这样子。那神就让会幕成了以色列人前面的一个带领的一个标识，神让云彩停在那里，他们就住在那里，神让云彩离开，那么他们就起行。所以会幕就是神与他们同在，住在以色列人当中，而且起到了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的一个作用。这是会幕建成以后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呢，会幕虽然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但是呢，当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以后，却发生了很多违背神心意的事情。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下进入到了迦南地，取得了整个迦南这个土地。那么神的会幕就停留在一个地方叫做示剑，就是这个地方示罗。整个这个迦南地黄色的部分都是迦南地，白色的部分是非利士的还是这个迦南叫外邦人的这个非利士这个地盘。那神的会幕就停在了示罗这个位置。刚才我们讲了，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后来在士师记的结束的时候，也就是在撒母耳在做士师以前，在以利做大祭司的时候，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打仗的时候，刚才讲了，他们把会幕从这个示罗，不是会幕就是约柜，在至圣所中的约柜，从示罗就抬到了这个地点，结果在那里边，约柜被非利士人掳走。当非利士人把神的约柜放在不同的地方的时候，神的手就重重的击打当地的居民。所以让非利士人大大的震惊，后来没有办法，又让两个牛把约柜又送回了以色列人。然后呢，以色列人就把约柜放在了这个叫做这叫博士麦，然后在基列耶林这个地点，在这个地点放了20多年，直到以色列的第二个君王或第二的国王大卫王取得了整个管理以色列当时在耶路撒冷建都以后，才想起来要把神的约柜抬回来。那么神的约柜从基列耶林被抬到了耶路撒冷，有两次的经历，那大家以后可以去读具体的内容。当神的约柜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当时是没有会幕的，这时候这个会幕和约柜是分开的。会幕开始在示罗，后来示罗也是因为以色列人犯罪被毁掉了，那么这个会幕就被搬到了基变。会幕在基变，约柜在耶路撒冷，所以会幕和这个约柜是分家的。那么当大卫王把约柜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建了一个临时的会幕，建了一个临时的会幕。因为以色列人没有听从神的吩咐，所以这时候约柜和会幕就已经失去了它本来的功效。以色列人以为约柜在哪里神就在哪里，其实不是的，神是无所不在的。那他们把约柜或者是会幕当成神的时候，他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后来约柜和会幕就已经分开了。但是我们知道大卫是非常这个敬畏神的，要为神建一个圣殿。但是呢，神告诉他，你不可以为我建殿，而要吩咐让他只是预备一些建殿的材料。最后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继位以后，为神建了圣殿。而建圣殿的规模和尺寸，还有一些里边的这些物件的制作，是按照会幕的形状来建造的。那圣殿就取代了会幕，神约柜也被所罗门抬到了圣殿里面的至圣所中。所以这时候这个会幕就已经失去了功效，只是把最 重要的约柜，就是装着摩西这个拿的一些十诫的石板的这约柜，放在了圣殿的至圣所里。这是当有了圣殿以后，约柜或者是会幕就被取代了。那么圣殿有什么功效？同样的，圣殿也是神与人同在、与人讲话、与人同住的一个目的。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列王记六章十一到十三节讲的几句经文。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也是神直接和所罗门王讲话。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所以通过这三节经文就看到神向所罗门讲话，然后呢，神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不丢弃以色列民，与以色列人同在。所以还是这个三个功能：讲话、同住、同在。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尽管以色列人经常的背逆神，但神不会丢弃以色列人。所以神向所罗门有了这段应许。但是大家要注意，神应许所罗门的这段话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那就是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一切的诫命，神才会与以色列人同在，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与以色列人讲话。这是有前提条件的。所以由可移动的会幕变成了一个固定的场所，神仍然要求以色列人要遵守神的诫命，按照神的吩咐去行，然后神才能够在以色列人中间，住在他们中间，与他们同在，与他们讲话。这是圣殿的功能。但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仍然还是悖逆，尽管神这样的应许他们，可是他们仍然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做。我们知道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他们完全的败坏，甚至比迦南人还不如，所有神吩咐他们不可犯的罪他们都犯遍了，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所以神的愤怒就临到了以色列人。神最终使用了叫亚述帝国，把北国的以色列就给灭掉了。当尼布甲尼撒王来后来在攻击南国的时候，南国也被灭掉了，就是巴比伦的攻打了亚述国，灭了北国以色列，然后呢，后来的巴比伦兴起，灭了南国的犹大。当耶路撒冷被围攻的时候，圣殿也被毁了。所以你看到会幕最开始的时候已经分家了，然后呢，到现在为止圣殿也被毁掉了。而且在当时尼布甲尼撒攻陷耶路撒冷以后，他们认为最重要的约柜，就是装着十诫石板的约柜，就是不知而踪，到现在也不知道在哪里，就是消失了。神的约柜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彻底的消失了。所以这是看到神让这个同意所罗门建圣殿也是有条件的，尽管神应许他们与他们同在，与他们同住，甚至和他们讲话是有条件的，但他们违背了神的吩咐的时候，神的惩罚就会临到。甚至即使这样子，神在整个的历史当中不断的差派先知去警告他们，告诉他们你们要悔改，要不然就会惩罚。然后呢，在每一部先知书里，在宣告惩罚之后，都会给你一个盼望的信息，你们只要悔改归向神，神就必然拯救你们。可是以色列人仍然不悔改，甚至在主前400多年一直到耶稣诞生的时候，神一句话都没有讲，400年的时间沉默，神也不同以色列人讲话，因为他们完全的悖逆，不听先知的劝告，所以神就不再讲话了。即使这样，神有没有放弃以色列人呢？仍然没有，神有他的计划，那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在2000年以前道成肉身 来到这个世界。那它和我们刚才讲的会幕和圣殿有没有关系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是神道成肉身住在世上，然后呢和人同在，另外和人直接讲话，三个功能一模一样。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这样说，指耶稣基督或者是指这个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和我们同在，住在我们中间。然后呢，当然他也教导门徒和人讲话，所以同在、同住、讲话三个功能都由耶稣基督实现了，不需要再有会幕和圣殿了。那么约翰福音中讲了一段话，在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这样说，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这是耶稣和当时跟随他的犹太人指着那个圣殿，当时这个圣殿那个非常宏伟，然后呢耶稣基督讲了这样一句话，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之内就再建立起来吗？我们知道这个圣殿，耶稣时代指的那个圣殿已经不是所罗门的那个时候建的那个第一个圣殿，我们叫第一圣殿，那个第一圣殿已经被尼布甲尼撒王给彻底毁坏了，约柜也不知所踪了。那么当以色列人被掳到亚述和巴比伦之后，在这个有一段时间之后，让叫做这个有一个波斯王允许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大概在用了二十年的时间，他们重修了圣殿，这个我们叫做第二圣殿，就是当耶路撒冷这个被重新建造一个圣殿叫第二圣殿。但是要知道第二圣殿里边是没有约柜的，约柜就永远就是成了一个谜，再也找不到了。第二圣殿用了二十多年建造的第二圣殿，然后呢在罗马帝国，也就是在耶稣诞生之前这个罗马帝国统治时期，那大希律王就是罗马的一个王允许以色列人要重新叫扩建圣殿，所以用了四十六年，最初的第二圣殿建造用了二十年，然后呢扩建的时间用了四十六年。所以这里边犹太人指上这个圣殿说，用了四十六年才建成的殿，你三日以后就建起来吗？就是指的这个历史，因为这是扩建用了四十六年。那么耶稣基督说三日之内就把圣殿建起来，这在犹太人这个听起来那简直就是一句玩笑话。但是这里边使徒约翰在记载这个过程当中，他用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插入语，解释了耶稣基督为什么这样讲。二十一节就讲，但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三日是指什么？三日之后从死里复活，这个神的圣殿就建造完成了。所以耶稣基督完全取代了原来的会幕也好圣殿也好，因为他自己就是圣殿。所以我们就看到会幕、圣殿和耶稣基督都连在了一起，所以约翰福音把整个的历史就串起来了。那么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以自己身体为殿，被钉十字架，然后三天以后复活，他就把这个圣殿建起来了。那耶稣基督身体建到圣殿以后，那旧的圣殿是不是就没用了？是的。然后在主后七十年左右，罗马的将军叫一个叫提多的人就带领军队把第二圣殿也给毁掉了。所以在第二圣殿被毁掉以后，就再也没有圣殿了，现在还没有圣殿，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仍然是一半是一些残余的一些墙垣，另外一半是一个清真寺。所以现在那个建造圣殿那个地方已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因为耶稣基督以他的身体为殿已经建了新的圣殿，所以旧的物质性的圣殿在对以色列人来说就没有意义了。那么耶稣基督在地上三十三年被钉十字架复活以后，然后向门徒显现，最终又回到了天上，就是回到了天上那个真的会幕当中。 所以他坐在真的会幕当中，现在耶稣基督就坐在真的会幕当中，在那里。那地上的人怎么办？耶稣基督在天上的会幕当中，地上人怎么办？所以到下一个阶段，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一个阶段，就是教会时期。教会就是神的圣殿，教会就是神的圣殿，我们就成为神的圣殿中的一部分。我们看哥林多前书，保罗，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6:19-20这样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你们心里。所以我们每一个圣徒心中都有圣灵的内住，神与我们同住，就是指圣灵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在过去的圣殿做会幕圣殿，神与以色列人同住。当耶稣基督完成了救赎之功以后，圣灵降下，然后圣灵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就是神与我们同住，再也不需要会幕，再也不需要圣殿，圣灵就住在我们心中，神与我们同住，当然神也每天与我们同在。而且呢，我们有全备的圣经，神启示的话语，神向我们讲话，通过圣经向我们讲话，通过圣灵向我们讲话，神时刻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住，我们再也不用去圣殿，再也不要去考虑会幕，因为我们已经完全都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以色列人要每天每年按照神的规定，三个节期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敬拜神，都可以与神讲话，都可以体会到神与我们同在。在以弗所书，保罗在以弗所书2:19-20也说，这样你们不再是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到后边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逐渐的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里边就讲全部的所有的信耶稣基督的圣徒都是圣殿的一部分，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成了一个主的圣殿，圣灵住在其中。这就是指我们教会讲的，这个教会不是我们今天在这儿敬拜的这个楼，也不是其他大教会的那个楼房，而是指所有天下信耶稣基督的人组成的一个团体，这个叫做教会。这是叫大而公的教会，就是所有信徒的人放在一起就是教会，所以圣灵就住在教会当中，我们就是教会，就是圣殿的一部分。所以呢，是由从有形的圣殿变成了无形的圣殿，这就是今天的教会时代。将来怎么样？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会再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完成了救恩，耶稣基督还会再来，在圣经当中有无数次的应许，耶稣基督会再来，再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千禧年，然后呢，结束之后有一个叫新天新地。新天新地里还有没有圣殿？我们看一下经文是怎么说的。在启示录中讲到了未来的事，也就是末世的事。启示录21:1-4，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然后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神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住，做他们的神。我们看到将来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到最终世界末了的时候，有新天新地，然后神的帐幕就降在了人间。原来我们知道天上有一个帐幕，这里边神的帐幕降在人间，但这个帐幕是个什么形状呢？是不是和以前一样会有个楼，会有这个帐篷呢？不是的。我们看下边怎么说的， 21章起诉21章22到23节是这样说：我未见城内有殿，这个城就是指新的耶路撒冷，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所以当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下来的时候，里边没有圣殿了，因为神羔羊就是指耶稣基督，那神和耶稣基督就是圣殿，所以在未来的新天新地里没有像现在我们想象中的实体的圣殿，因为神本身就是殿。而且还讲到下面那城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所以太阳月亮都退休了，他们没有用了，因为神本身的荣光就照耀了整个的这个世界，足够亮了，所以不需要再用太阳和月亮。所以讲到三光不放光，日月星都不用再去发光了，他们的功能已经结束了，因为神自己的光芒光耀荣耀就已经照亮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看到虽然会幕是在摩西在领埃及人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神启示下来的，但我们知道会幕的这个概念从伊甸园就开始，然后到会幕到圣殿到耶稣基督到教会甚至到新天新地，整个是一脉相承启示下来的。那我们知道圣经的写作从创世纪就是摩西五经大概1200年前写成，到启示录最后一卷是主后大概100年左右，所以中间的跨度1200年到1400年，把它放到一起才形成我们今天读的圣经。那我们仅仅就通过会幕的这个概念来看，是不是人能写成的一卷书？不可能的。摩西这在1200年前写的这个摩西五经就讲到这个会幕的问题，然后到后来这个在历代志历这个列王记上下讲到这个圣殿的事情，然后到耶稣诞生，一直到新约到使徒约翰离世前写的启示录，这个跨度已经1200到1400年，然后这个概念却是一脉相承前后一致，这不是人能写成的书。所以我们只能承认背后的作者是神本身，所以我们仅仅通过会幕的这个概念的启示，我们就知道神的启示多么奇妙，圣经这本书是多么的奇妙。当你认为这个书不是人能写成的时候，你没有其他的选择，你只能说这个是神的著作，神是真实的，神是信实的，神不会我写一个东西来骗我们。那既然神不会骗我们，他所记载的所讲的都是真的，他讲的应许当然也都是真的，他说再来就一定会再来，只不过是时间还没到而已。那这样子如果你认为这都是真的，那你就必须要承认我们人在这个神的面前太渺小了，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神的整个的奇妙，但是我们只能凭着简单的信心相信神，相信这部圣经就是神所启示的，然后我们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神所有的应许就会实现，否则的话讲不通。因为神不会骗我们，神要骗我们他就不是神了，你就不用信他了。所以无论是从整个这个概念，其实当然我们以后也会讲其他所有的概念，从启示录开最后一卷书到创世纪的第一卷书，整个66卷书中的前后的一致性，所有主题的一致性，这个就是神的著作，人写不出来。以前我经常我们在一起分享的讲，你让一个人写一部小说，最简单大家这个耳熟能详的红楼梦前面写的这个作者曹雪芹，后边写的高鹗续的，那中间这个都会有很多很多不和谐或者不一致的地方，那是仅仅是多长时间。而我们的圣经却是跨度1200年时间所写成的书，前后的一致，主题的清晰，整个救恩的这个预备到救恩的实现到将来的预言完全的一致，让我们无可推诿。我们必须相信神的智慧是高于我们的智慧，让我们能够看到圣经的时候就让我们敬畏神，让我们和别人讲的时候，我们信的不是一个宗教或者是一个学说，这是真理，它是永恒不变的， 他不会改变，神不会改变。摩西所信的神和我们今天所信的神是一位神，他不会改变，他讲的话永恒不变。天地都废去了，神的话也不会换，也不会废去。所以让我们能够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通过对这些概念的学习，让我们对神的信心能够越来越坚定。神不会骗我们，我们就抓住神的应许。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几千年以前就通过会幕的建造，一直到圣殿，一直到耶稣基督的降生，到今天的教会时期，甚至到将来的末世的时代，甚至新天新地，主啊，你都应许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住，也与我们讲话。你的应许从不改变，因为你是信实的。我们就求主继续的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让我们对神的认识能够更加的清楚，让我们对神的信心能够不断的增长，让我们坚信主耶稣会再来。我们就求主啊，继续保守，继续带领。我们也是求主让我们利用在这个圣诞节期间，向更多的人来宣讲神你这美好的福音，让每个人都能够得到这最好的礼物。求主来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